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礼拜天的早上，让我们弟兄姐妹，这是第四个礼拜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追求更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今天早上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主，真是在这过程里头，当我们在彼此互相分享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在这样彼此分享学习的过程，我们能够真正能够有所获益。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我们今天早上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
好，这礼拜大家都还好吧？你们有没有哪一家发生了某些很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有没有高兴的事情，或是有些特别这个？有没有人有这个？Hong 有这个举个手，你是什么？又发生什么事？你 mute 了，你。
我不好意思，我上个星期没来，因为我去了北卡。
哦，北卡。
对对对，我去了北卡，跟孩子一起去北卡他的大学去看了一下，所以就上个星期没来的，您请假这样子。
哦，没关系，没关系，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回来。对，嗯。第一个礼拜那个第一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这个张宏他是跟我这个我们 one on one 的，因为他最后一个下线，然后他就跟我聊了这个半个小时啊，就我们就是沟通了。但是上礼拜的时候你没来，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有大概有六七位弟兄姐妹，反正我现在就是把每次结束完以后，一直到十一点我们主日前的半个小时，我就是跟大家可以闲聊，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什么都可以。那现在讲说，哎，到现在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上了三个礼拜的，有没有人有特别有什么要感想，或是有什么特别需要这个讲的？而且我提过，就是说，如果有人有特别某一方面的人际关系，你希望我多提的，也要告诉我。哎，刚刚有人要讲话吗？
对啊，老师，我还是想 review 一下你的slides， 我上次没来得及全部记下来。
上礼拜可以，我先每个礼拜就是说，其实我上这种课，每个礼拜我一直讲下去，其实课就是一样，跨出了教室的门，你就已经大概记了 80%， 再过一个礼拜以后，你能记住 20% 就不容易。所以每堂课其实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第一堂课我讲说，这个我们第一堂课的名称叫做人际关系，譬如说人际关系知多少。在那个里头的时候，我讲过一个稳固的人际关系，这已经是第三次的提了。稳固的人际关系有五个重点，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
尊重欣赏。
尊重欣赏，然后跳到下一个阶段是
共同经历，
有一个共同的经历。然后第三部分
彼此信任。
当在共同经历以后，彼此开始产生信任感，然后到第四个阶段。
互相帮助，
对，互助。
我讲过互相帮助是什么样？
有来有往，
有来有往啊，记好这个有来有往。然后到第五个阶段，
共享喜
悦，
共享喜悦。你们开始会有做一些 project， 就算是很困难的 project， 但是因为你会喜欢这个人，会喜欢这个 leader， 喜欢这个伙伴，我说 OK， 我们就 leverage， 我们就一起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际关系里头你常常用来检验你自己的，这是我们那一堂课讲的。那到了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其实讲的重点是什么？因为有姐妹没来，她在问说，哎，我们上堂课要我重新 review， 我不可能 review， 因为我们是一个半小时。但是我那堂课的重点，大家记得我的 slide 前头一两章是教大家怎么样，因为课程的名称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准备。在准备阶段，我叫你们大家，我说人会戴了一个什么
面具？
面具。
绝大部分的人就是说戴了一个面具。那并不是说我们有心无意，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很多人不退会把我说我的情绪就这样让随便人看到，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戴面具。那我在讲说人际交往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叫大家怎么样，要
拿掉
你的面具啊。但是也有姐妹跟我讲说，老师啊，她说我事实上正好相反， 我需要知道的是说在譬如说在一个职场里头我该怎么样可以戴一个面具，因为他很多这个，所以变成说我叫大家卸下面具，他反而说我需要戴上面具。他说因为我讲话太直接，之后人家一看就了解我的情绪，那我觉得不太好，有的时候我会伤到人我都不知道，我觉得我需要戴个面具啊。那我就跟你讲说这个事情没有但是那堂课的重点就是说要你卸下面具，主要是说让人家可以看到真实的你。但是我也提到了，当看到真实你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受伤，对不对？很多人讲话不留心，或是当你在小组分享一个事情，哎，怎么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从某一个另外一个姐妹或另外一个弟兄开始在谈那些你不愿意跟他谈的事情，那就所以会受伤。那越是受伤以后，我就会更重要戴上一个面具，以后保持距离。那我讲说现在疫情期间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戴上一个口罩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看不到你所有的 face 表情都看不到了。那所以就是说戴口罩 social distance 其实都是让你跟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分离。那我那时候上堂课除了讲说叫你保持放下你的面具以外，其实最后收尾的时候我讲的比较人际关系里头就是说很重要的三点，但是可能时间就是说没晓得掌握得很好。第一点的话大家还记不记得到最后一张 slide 我在讲什么？我讲说我们人的话在这个过程里头最重要的时候就是说你要 self awareness， 你要有一个中文翻译叫自觉，可是不太好，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有一个 self awareness。 aware 什么呢？ aware 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在整个谈话的过程里头都是你在讲，你会或是都是他在讲，你 aware 的时候就是说你们两个之间讲话是 50-50%， 还是讲话的时候我讲的是 one on one 的时候有的人是你就是一个聆听者啊，对方可是一次可以，你如果说每次讲话对方都是讲 90% 你讲 10%， 那 basically 你们两个人的沟通就你知道不是很 balance 的。那久了如果某一种场合或是小组里头聚会总是有一两个弟兄把全部大家时间都 occupy， 很多人就说这没意思我以后就不参加了啊。所以这是提醒你的 awareness。 那另外一个 aware 什么？最重要是 aware 我们自己的情绪，因为绝大部分我们人际交往过程中间，我们不要讲说公司，我们先讲自己家里头，不管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你说莫名其妙好像对方一句话就像你就像刺猬一样，突然之间你情绪就整个就发泄出来了。跟你平常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子大家朋友我们不会发泄，可是常常是你最亲近的不管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配偶，你好像就突然之间那个怒气就上来了，或是觉得说这是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东西的话我也不是说我在教这个课我就不犯，我常常越是教这个课我觉得我的 awareness 就越多。那有时候就觉得说哎，怎么跟我太太为了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情一句话两句话我们两个就可以哎，突然之间好像又发生一场争执。那他就会提醒我说哎 Billy 啊，你正在教人际关系，你 are you sure 你正在教吗？所以我太太讲说我太太跟我讲了，你们可以听了，我太太说她可能有一天她要抓不过来跟大家讲的什么是真实的我。那这个时候那你在外头你再怎么人模人样，可是真正最了解的是你的配偶，对不对？他会说没有用了，你跟人家讲都讲得很好，怎么做到我身上就做不到。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变成了说我要很 self aware， 就是说哎，开始为什么跟他这个怎么会总是有这 button 被我太太 hit 到，对不对？那当然为什么要 aware 呢？是唯有你 aware 的一样东西以后你才有办法去控制，因为我们情绪会需要一些控制。那我这里控制啊，我很提醒大家，控制不是要你去忍耐。我最不喜欢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和颜悦色啊，或是讲这个人家跟你的你尽量不要生气尽量忍耐，那我就跟你讲说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忍耐这个字。我觉得忍耐可以忍耐很多方面，但是在情绪方面当你忍耐对同一个人忍耐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爆发起来的那个杀伤力啊，远比你不如 一有一点情绪你就发出来，那这个是小发，你不要积到一个阶段，你突然之间啊，那个一件事情你引发你就是破口大骂，或者 是情绪失控，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发生过。那有时候回家想说，哎呦，这其实没什么，可是我绝对不是为了他这一点点事情生气，我生气的来由可能是以前又以前某一件事情我早都已经很生气了，那累积了这一阵以后，当我一爆发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讲话会口不择言，那个的杀伤力啊，远比你不如情绪在这个你越是 aware 有情绪的时候就讲出来。当然我讲法不是像你说生气的讲，希望你是在学完我们人际关系沟通，你开始越能够心平气和的讲，对不对？那等一下有一段圣经的经句，正好我们 这个在灵修的时候看到，等一下跟弟兄姐妹分享。那等到你能够 self awareness， 你又能够你用 self awareness 以后呢，第二个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你能够控制你掌握你的情绪，最主要是因为你有自信心，你不太会受到人家伤害。很多人当你自信心不够的时候，人家讲任何话好像 都好像在针对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好像讲话的时候就在 hurting 我。夫妻之间孩子之间跟孩子常常会是这种情况，或是公司里头你觉得某个人讲话就是刺，你看他就是不顺眼。所以这个常常有时候回到来是跟我们自己的自信心有关，你越是自信的时候，人家讲的话你不会觉得那是在伤害你，这个是我提醒大家。那等到你有能够 self aware， 你又能够 self control， 能够有信心，接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发挥所谓的同理心，同理心你才能够有这种 empathy， 你才可以开始，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我们就说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我自己没有的东西，你自己先把你的自信心你 self awareness 都有的时候，我才能够说，我才可以突然之间我又可以把我的注意力去关怀我周遭的人，这个时候同理心出来的就是处理的 empathy、啊、那如果你说我好像很缺乏 empathy、啊、这个缺乏同理心，缺乏同理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觉得，那你就已经 aware 了，绝大部分缺乏同理心的人他绝对不会 aware，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很比较会 self-centered 的时候不太会考虑人家的感受。所以当我们学这个人际关系课，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你们不知道，那只是在这边 repeat 的提醒你们，当你会 aware 的时候呢，其实你的人际关系就已经开始往 positive 正面的方向走。那这样可不可以，这就算是上一堂课的一个很快的一个 sum up， 可不可以？
太可以了。
可以了啊，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堂。我用 screen 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 啊给大家。在今天的这一堂课呢，在还我看一看啊，我今天的 screen share 我想今天放一两个 video， 可能会有点 back and forth 的，就是说进演出啊，你们大家习惯一下没关系啊。我来 share 一下。你们看到的 screen 是哪一个？我现在 我这边有两个 screen， 你们看到的是两个画面的，还是就是一个 week four 人际关系的杂种？
一个
人际关系的杂种。
你们就看到一个 screen， 对不对？
对。
好 ，OK， 好。好，那这个人际关系的杂种，我第一讲，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那第二个阶段我们讲人际关系的杂种。那这段经文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我用的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七节，他讲的说是怎么讲的呢？他是讲说我呢栽种了，可是亚波罗，这是我，这是指保罗。保罗在他的里头说，哎，这个是我栽种了，可是亚波罗来浇灌了，但是到最后呢，唯有神能够让他成长。这个只是在保罗在三次的这个宣教的旅程上，他就是到处的撒种建立教会。那在他建立教会以后，他离开了，然后陆陆续续耶路撒冷啊各地方也有不同的讲教师去，所以亚波罗就是里头一个很有名的教师。他继续把保罗建立的初代很多教会呢，他进去更深的一层讲解。 所以他讲说亚波罗浇灌了，可是真正能够让每个教会到最后生命成长，让大家弟兄姐妹生命成长，他讲的说这是唯有神。那今天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头也是一样，我再跟你们怎么讲，但是到最后就是说我们真正每个人生命的成长到最后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灵命有关。我们灵命越好的时候，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人的人际关系也会越好。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有时候我也想说，哎呀神啊，这个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对不对？要你说饶恕弟兄姐妹讲得很容易，可是有的时候这些事情你好像就真的过不去。那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放下我们自己，很多地方就会过得去啊。那人际关系的撒种呢，这个礼拜我在圣经里头正好在灵修的时候正好看到哥罗西书里头有一段跟我们人际关系有关的，正好看到是说，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来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对不对？那这里当然很困难的就是说要言语常常带着和气。我以前读圣经读这个读到读到从来没很仔细的注意过这个，因为正好现在在教人际关系，我想说，哦，这不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在讲的吗？怎么样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的 self awareness 你能够不被他影响。平常如果就是说，我只很希望弟兄姐妹踹一次，就是说在不管你夫妻跟你孩子，很多时候你能不能够突然平常他只要讲一句话你会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不可以 self awareness 想一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听他讲完，然后我很和气的来跟他讲。如果你开始有一个 self awareness 的时候，那你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我前年教的一堂课叫做关键对话，有没有人上那堂课？可能大家有人上，有人可能没有上啊。我这里我看我把这个好，那堂关键对话的时候呢，中间有个就是说，哎，每次彼此之间在讲话，好像这个开始要不对劲了，要有情绪要上来了，要发火了。那个时候呢，在那个紧要的关头，你能够做什么能够突然之间让你的情绪本来要发作的能够改变？那堂课是整整11堂课，那在讲这个情绪的发生的这个原因，然后怎么样去控制你的情绪。那个时候我就很多时候就是说一堂课你上来可能就只要一个句子或是一个重点就对你有帮助。那个时候我就学了一个，每次当我开始情绪要上来的时候，我里头就问我自己一句话，你们猜我问我什么？有没有人可以按一下你的 space bar？ 你们想在情绪要上来，你要开始要发火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对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好，大家听着哈，我就问我自己说 ，What do I really want？ 因为我没有办法想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像有些讲的说情绪控制管理，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三四个步骤。我跟你讲，在那么一个情绪来的过程里头，常常一秒钟都不到的时间，我情绪就出来了，我就爆发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按着很多人讲的那个步骤，我要一步该怎么样，我要 aware， 我都没办法。我只很快的问我自己，我脑筋里头，我只想跟我太太要发作了，我就问我自己一句 ，What do I really want？ 这个就是刚刚上堂课跟大家讲的 self awareness， 这个自信心，还有你的同理心，这三个我讲的是，就是 what do I really want， 我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那三个标题是叫做以终为始，你知道吵下去一发作就是没有好事，对不对？跟孩子生气，跟同事关系，跟朋友关系 break， 或者说跟最平常的是你夫妻的关系会发生一个又是一个 repeat 的一个事情，我就问我自己 What do I really want？ 我知道我只要一下气，我的情绪一发作的时候就没有好结果，一发作完了就后悔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脑筋只想这一句话 What do I really want？ 我就常常这样自言自语，所以你们也试试看啊！你们告诉我，你们这礼拜如果你们什么都没学到，你就问你自己，下次情绪起来的时候，跟你太太或跟你先生，你正要发作的时候，你问你自己 ，What do I really want？ 你只要能够一想到这个字，你的情绪就会哎，马上就可以稍微受到控制，因为你想到后果的时候，结果就是两个人一生气，所有原来想讲的事情都忘了。你可能可以控制一下，我暂时停到这边，有没有人有 feedback？ 好，如果都没有的话，我就往下，我往下走。
听说深呼吸也不错，深吸一口气，
深吸一口气啊，很好。
对，听说。
哎，这是我现在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在对到你一情绪要起来的时候。我刚刚讲的我是用一句话马上提醒我自己，刚刚这讲说深呼吸，还有呢，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方式？你们怎么控制你的情绪？
停一停。
怎么讲？
停一停。
停一停。
这个停一停你要讲怎么停一停吧？
我就跟自己说，就是停一停。
好，我讲的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你自己讲的停一停。还有有的人就说，还有的人呢，如果已经情绪对方已经跟你在反应很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你不要在当场就回，有的人就避一下，对不对？有的人就如果他让你走开的话，你就稍微离开一下现场，稍微说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讲。你说我们这个事情，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啊。很多时候，如果譬如说太太会追着先生。很生气的问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如果先生你掉头就走，那太太是火上加火，她可能就追着你去了，对不对？那时候你可能要先讲说，你现在正在气头上，我们暂时 time out。 你自己也可以讲，因为你要讲什么话，你自己对你有意思的，你说我们 time out 一下，我十分钟以后我来跟你讲。如果你有办法是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是看你每个人用什么方式去 feedback 啊。这里头呢，这里的标题叫做啊，是这样子。那我给大家先看一个，我看看这个可不可以点得出来。好，大家看一个。好，大家现在看得到吗？
现在看的是 Harrison Ford 是不是？
哦，有人知道这个是，这是哪一部电影？
那个 Lost Art， Raiders of Lost Art。
啊，好，有人看过，可能有的人连看都没看过。这是很短的，一分钟的一个短片，我先放给大家看。
看不到 motion。
啊，看不到是吧？
听的声音。
你等一下，你说看不到 motion 是不是？
That's right, you just see a picture.
好，你先我等一下，我先 stop sharing。对不起。看不到这个 video 是不是？
现在你已经没有在分享画面了。
啊。我分享，我是想分享一个 video， 我现在再 try 一次，我分享 video， 你们看看可不可以看得到啊？啊，我直接来分享这个 video。这样看得到吗？
可以耶。可以可以可以。
We can see it now.
好，重来。
声音不够大声。
对，声音有点小声。那个老师可以把 YouTube 的音量调大。
好，我们回过来，这个是就是分享的这个 video， 这一部电影没看过的人举手。哎呦，还是有蛮多人没看过。那刚刚耀宗有讲，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个，这是 Harrison Ford 的早年成名的这个作品之一，对不对？这是一系列的作品里头。那刚刚讲的那个名称叫做，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 Lost， 这个。他去追寻，刚刚那个是到他在一个悬崖的门口，然后呢他要跨到对面去，中间是万丈悬崖，然后呢他要去拿是一个圣杯，因为他的父亲呢已经被枪弹已经急着受伤了，那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圣杯的水喝了以后就能够痊愈，可是他前头是万丈的悬崖，那他手上拿着一张纸，就是画着一个人悬空的这样脚跨出去，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用英文讲叫什么？他要凭着什么
？Leap of faith 是不是？
啊，没有错，就叫 leap of faith 啊，所以他脚要跨出去的那一步叫做 leap of faith。那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我再 share 一下我这个 presentation 的 slides， 啊，再回过去。对，好，现在大家是不是回来可以看得到这个刚刚讲的，对不对？那我这里要给大家传达的意思就是要勇敢的迈出你接触的第一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要迈出第一步，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我要你主动的迈出去的时候，你看我下面写的，你们觉得同不同意啊？我说，当我们像上一章讲，你做好了自我准备，你愿意拿下你的面具，用你真实的自我来开始发展人际关系的时候，我要你勇敢主动的迈出和人接触的第一步。那为什么要勇敢的迈出去？就是因为希望你能够选择不要怕受到伤害，你能够你选择去开放自己，去愿意去了解他人，所以就用了这个影片要表达的就是只是说你要迈出这第一步这样。好，那有没有人有 feedback 在这个地方，或是说你觉得这有困难的？那当我们要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人家会常常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最常人家问的就是说，你关心我吗？对不对？两个人要开始发生关系，或是我们刚刚讲的五个稳固的人际关系里头，我们讲说彼此尊重，然后要接下来有个共同的经历，要开始彼此产生信心。这个你跟人一开始关，如果尤其是跟人一开始交往，人家就会很直觉的说，英文讲说 "Do you care for me？" 你关心我吗？这是人家会问的。那第二个人家会问你说什么 ？Can you help me？ 对不对？我可能正在困难当中， 或是某件事情，我真是希望有些人能够帮我解惑，或是有件事情我真希望有人可以帮我。那在这个时候，人家常常问的就是说 can you help me。 如果第一个是 do you care for me， 第二个就是说 do you care about me， 然后 can you help me。 那第三个常常见到的呢，就是 can I trust you， 就是我们讲的稳固关系的第三个。我跟你分享这些事情，我跟你 share 这些事情，或是你帮助了我这些事情，但是我能够 trust 你吗？我能够相信你吗？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也想一想看，有我们如果需要别人帮忙，或者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这样。那当然，姐妹们话语是比我们弟兄多的，所以姐妹们，你们在彼此之间的交往里头，你们能不能真正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想，是不是第三个也是蛮重要的？你能不能够 trust 你跟他的分享？Keep yourself， 而不是突然之间好像你分享那些事情 只跟他分享的，突然之间怎么那么多人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会，你会发现人家问你这三个问题。那当然可能不一定只有这个，还有人有不同的，你会是你评判人的这种标准，你会有其他的吗？或是说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样子的？我跟你这样分享。
完全同意。
有人有因为就是说我叫你说很勇敢的跨出第一步跟人家分享，有人这样子受过伤害的吗？可能有，也可能现在不想分享，没关系。那这里的话就是先讲说常常问的会这三个问题。那当然呢，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讲说，我跟人交往，他说有人就是有人私下就跟我讲说，哎，老师啊，怎么我跟人家交往的时候，我好像很难跟人家就说交往，就说人际关系，我就打不开这个局面，那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讲什么，那所以那我这边就跟大家，这不是先问问大家，你们觉得你人际关系很难跟人家交往是有些什么原因？我可不可以先一个铺，我先问问大家，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我先回到这个大家的画面，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跟人与人交往，为什么很多时候你感觉上好像没办法打开这个关系？你会羡慕说，哎，那个人怎么跟大家交往讲话，哎，怎么那么容易就跟人家把人际关系打好，那我好像有点困难。那我不晓得，就是说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凑起来看看有没有没有标准答案，可不可以大家给我每个人可以给我一个 point。
很多是性格的不同
啊，有姐妹说是本身我们性 你是讲性格不同，说你跟想要交往的人性格不同，是不是？
对，我不太理解人家到底怎么讲的，有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有的人善于表达，有的人不善于表达，他闷在肚子里，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进一步了。
啊，不知道怎么去进一步啊，因为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到的。还有人呢，觉得为什么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说，我特别可以讲说是刚开始，我们特别把它先限制一下，就是说好像一开始一个很陌生的关系，不管是教会的同工，我们开始要同工，或是说公司的同事，我们开始要 build 一个关系的时候，好像很难进一步。所以再问他，刚刚讲了说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好像很难跟他 connect 啊，其实就是 connect。 还有人呢，还有人又觉得有什么，我们凑一起凑起来，你不要光想人家，也要想想自己啊。还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 point？耀宗有想到什么？
I think 有时候对那个人没有那么大的 interest， 或者他感觉不到那个 interest， 而且 caring， 或者 real， I don't know，
不来电。
好，还有呢？耀宗说感觉不到彼此之间的那个 interest， 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是说，我可有可无，我这个朋友要。 要不要继续交往，这就是很多人的 first impression， 对不对？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才跟你讲说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穿着各方面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 first impression 常常会就是说在还不了解你的时候他就给你下了一个 judgment， 所以我才讲说那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是很愁眉苦脸的，你摆了一副谁都欠你的那个样子，那很自然的人就不想去跟他接触，对不对？好，还有没有？尼西米，台湾的
小姐。
哎，有哪个姐妹要讲？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去了解他。
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他，是不是？
对，我很想跟他好，他对我也很好，但是我要进一步的时候，对，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去多点了解他呢？
好，这个刚刚姐妹讲，有的人对你好，你觉得说，哎，那我很愿意跟你发展下一步的关系。那可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说，他好像，可是好像有点，就是说建立不下那更深一层的关系，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下面的slides有没有解答。那尼西米有没有从台湾的，就这么远，一定要让你讲几句话。
嗯哼，我没有想到哎。
你们几点钟了？
我们现在，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现在两三点钟，好，这个原谅你头脑不清楚了已经。好，那我就给大家这个回到我们刚刚share的这个题目里头啊。无法了解他的原因，你看我给你写了，我只写几样。看得到吗？大家画面看得到吗？
看到。
你现在是两个画面的。
现在是两个画面啊，好，我再回来。可不可以啊？
可以了。
你们可以了，我这边就，对不起，我再先再回来一下。我看一看我应该是选哪个 screen， 所以这里就是说 不能够常常这样子in and out，这样in and out会出问题的。我来看一看啊，等一下，好，我再 share 一次 screen。 好， share 的是，你们看到几个 screen？
一个
screen 啊，那这样就回到我们刚刚的好。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你看我刚刚在选择这个要 share screen 的时候，我要选择的是不是那个有很多很多 multiple screen， 我要选择的是 PowerPoint 的这个 program。我自己随便写了几个啊，就是说你无法了解他人的原因，常常很多时候是跟我们自己有关，是我们自己 afraid， 并不是人家的因素，是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心里头有障碍，觉得说我是不是跟他差一截？如果他是一个公司的，他在虽然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可是他是一个公司的，也许是上层的 CEO 或什么。我好像天生就好像比他矮了一截，那有的时候就说心里头有一些，这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觉得不知道，就是这个我讲的叫做害怕。那另外一种人是怎么样？你们刚刚看他这个人，他看到的就是镜子里头，他太欣赏自己了，对不对？这种人就是很 self-centered 的人呢，很难够去 care 别人，就我才跟你讲说，大家要检验的，就是说，如果一个跟某个人讲话里头 90% 都是他在讲他的话，那这种时候你就是本身这就是一个，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某一个人，他很 self-centered。另外一个你没有办法了解他人的原因是说，我这边写的叫做无法欣赏差异。这里讲的无法欣赏差异，就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他的那些不同的那些跟我不同的这些价值观或什么我无法接受。对，那有的人是我们更是讲说我们不能够对人有这个 racism， 这个不能够偏见，那很多人看到不同肤色的人他可能就已经开始有偏见了，那也就不要忘记，反正我就是在提醒大家，这种你无法欣赏差异的时候你怎么想的，有的时候对方正好就会反射到你的身上来，所以你无法欣赏彼此之间的差异的时候，那你就会想要找到跟你有共同点的人。所以我会讲说，哎，可是有的时候彼此之间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人员，就是刚刚姐妹讲说，哎，我跟他，我想跟他更进一步的交往好像没有着力点，这边就要讲说你们两个人如何要找出一些共同点。共同点常常是你们因为彼此有共同的经历，对不对？可以中间在彼此共同的经历的过程中间，所以这边一个人如果他想的这边很简单，一个人想的是面包，另外一个人想的 cheese， 其实中间的共同点是 cheese 加上面包你就可以吃了，对不对？那所以在整个在聆听的过程里头有一些，也有一些技巧在里头啊，这并不是没有。那再往下走，那我这边写了一些这些话，你们看看合不合理啊。我说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事情，那你这个照片里头呢是一个电影的一个海报啊，叫做 Want to be somebody 啊，所以我在这边写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重要的人物。这里我讲的重要，这不是说我是一个那种很 important， 而是说 I'm somebody you care， or somebody 就是说不是一个好像可有可无的啊，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每个人都希望我在朋友在我的孩子面前 I'm a good father I'm a good mother， 对不对？不管我们真正跟他关系如何，我们这是我们的期望，那每个人都有期望。所以你跟朋友交往的时候，朋友也希望说 I'm a worthy friend， 我是一个值得你信赖的朋友。所以每个人基本上我们的 fundamental， 这是我们人性 fundamental， 都希望自己是 be somebody。 可是这一句话我跟大家讲，真正在交往的时候，你们看你同不同意啊？我说别人才不管你知道多少，除非他知道你对他的关怀有多少。当我感觉不到一个人的关心的时候，其他你都免谈。大家同不同意这样子？
但是这个有个 question， 关心是你一个感觉，我觉得你感觉不到人家关心，我觉得人家真的关心你，你感觉 is it like a feeling or is it like a facts？ 有时候有没有个 difference？
其实应该是有 difference 的。那这里的时候呢，常常不是讲这个 fact， 这里讲的是你的感觉，因为你因为不管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发自我们自己。那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眼见为凭啊，这个耀宗有的时候讲说眼见为，我明明看到这件事情，我讲这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一般说我就是没看到，我就是没那个感觉。所以这个中间能不能够交往下去，常常不是 fact 啊。我想秀另外一个 video 更有意思啊，常常不是 fact， 而是他能不能够感觉得到。那也有很多时候你会很觉得很冤枉，哎，我都已经做这么多了，我明明在帮助你，那对方说 Sorry I can't feel it， 我感觉不到你在帮助，甚至他觉得他还把 每一个你想帮助他对他好的，他想的都是想到坏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当我们看人某个人不顺眼的时候，他做的每件事情你看的角度都没有好， 都觉得他是有某项的 purpose。 所以这里你问我说感觉是 fact 还是我自己感应该是感觉啊。还有问题吗？在这一句话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其实是我觉得是那个 fact 也是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如果能看 fact 的人他已经是比较成熟客观的，作为一般的普通人真的不容易，就像我们成年人有时候也不容易，我们是被这主观的东西牵引的是很重的。
对对，所以每个人同样的事情就是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对不对？
是是是。
那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 所以我们才讲说什么是 fact 啊，好像一个大象在这边，我们每个人摸到的，不管是腿摸到的那一部分，我们认为是 fact， 常常这个 fact 是要一个大家一起把它拼凑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就跟我们大家在教会里头也会一样，对不对？有的人拿着圣经的一句话，他觉得那是真理，那有的人就把圣经同样的另外一句话，所以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事情可以两个，有的时候那两个
还是好像是相反的一样的，
好像是相反的一样。那有很多在历代教会发生的一些争执，很多那些神学上的争执，这都是这样子的原因。Yeah. 那跟我们是常常提醒，就是说圣经的，我们读圣经，圣经的话语我们是用来什么？是来影响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读了圣经的话语去怎么样？
是
指责别人，对不对？
叫做站在信仰的高度指责别人。
我都不太愿意讲说信仰的高度，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高度在哪里。可是我们常常会用圣经的话语去指责别人。那这种特别容易发生在不管你对孩子、对配偶，这个常常有的时候你特别要小心一点，我就提醒大家，因为这些话常常用圣经的话语其实去指责人蛮有杀伤力的啊。那这个圣经的话语是用来 是圣经的话语是用来改变我们自己， 是影响，希望你能够，当然希望我们圣经，我们传福音，希望能够把圣经的价值观能够真正的影响周围的人。可是这影响周围的人绝对不会是靠你话语，话语带有杀伤力的啊，一个舌头讲出来的话 是看你的，有的时候是你本身你长期以来你显出来的一个行为才真正更会影响他。好，这个话应该大家都同意，每个人都会需要别人。如果你拥有别人的信任和了解，那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而且呢，当我们开始，你要了解到，当你开始帮助对影响一个人的时候，这好像是一个 chain effect， 你真正受到影响的可能是一大串的人。这个就跟当初在英国的时候，那个在卫斯理信仰信主的，他只一辈子就带了卫斯理一个人信主，可是卫斯理一生带了多少人信主。所以就讲说，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常常说我们人都喜欢说，哎，我做这个事情值不值得，我花这个时间值不值得。那我就跟你讲说，有时候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你这种话你只有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值不值得啊？那神说，神很简单，神跟你讲说，坐在我最小弟兄身上的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样子其实神一句话就已经告诉你说，你做什么时候都不要太去计较这些报酬率，不要计较值不值得，你就是做下去就对了啊。哎，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好，半个小时，我今天这次希望控制一下都讲。那这里是只是讲到我们沟通的对象的时候呢，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很简单，常常会有一对一的沟通连接的方式。那还有的话是一个团体里头，你在公司一个 peer 在开会，一个 peer group 里头，你教会一个小组，对不对？这都是一个团体之间彼此的连接。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像我现在跟大家的是我 one to many， 这种是你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场合，你不会永远你都有，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在不同的场合，会有的时候你会要对跟人家连走。我这边是我像我譬如说我每个周礼拜还做这个广播节目，那也要跟听众怎么连接。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说，根据沟通的对象的不同的时候呢，你连接的一些方式也会不一样。那一对一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讲说你要会是一个好的一个聆听者。那我给大家看，这个人是不是有没有在聆听啊？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啊。
没有 eye contact， 没有 interest、yeah。
对，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他根本连，但是他 还不错，他至少把手一遮。对方如果讲的没有在，如果两个人没有在互相对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这是他幕后的表情，可是我们看得到，对不对？那同样的这样子呢？
嗯 ，very good，
much better， 对不对？
嗯，
这个好像两个人眼睛在看，两个人感觉上 讲的有就是有说有笑的，然后看起来还蛮 sincere 的，这种就是说，哎，好像这一个好的聆听者，我们会希望是下面的一个方式。那上面的这个聆听者，可能并不是他不是好的聆听者，可是显然如果一方面讲到天花乱坠，他听到最后受不了了，他就会这样。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就是说一开始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可是听着听着越来越没有耐心？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小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的？
有啊，
肯定有，
肯定有啊。
嗯，
对，就耐心被磨光了，讲太久了。
对，那其实这个礼拜对我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礼拜，因为这个两天以前，这个我在台湾的父亲。我突然晚上11点接到我那个子女的这个电话，说我父亲这个吐血，然后就他99岁，我们刚妈庆，台湾是过虚岁，就是他满99岁，但是我们庆祝100岁的生日，上个月才庆祝过，就是说他吐血，已经送到救护车，送到 emergency， 那我就很着急，对不对？那一直等好久，等到后来几个小时以后。那我终于当天晚上，因为11点多，等到第二天一早7点多，我就家里的电话就一直响，我睡觉就被电话3-4次。那个电话是我们平常不接的，因为我接手机的，家里头有个 landline 是给这个 security 的，每次进来的都是广告。可是因为我手机都不放在床旁边，就看到电话不停的响，我就赶快爬起来，就一看，果然是他们就要找我，这个全家族的会议要这个。我哥哥啊，我姐，大家不同地方，大家要就是 Zoom 的会谈，然后要看我爸爸的情况，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做。那我姐姐就从台湾就开始解释这个我爸爸的情况，她就从头开始讲，她讲了15分钟以后呢，还在讲到这个他们怎么的，她去上教会，我爸爸在教会上楼梯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吐血。那还好，那个会众里头有3-4个医生。然后台湾教会他马上救护车就从我旁边，那我姐姐跟我形容了15分钟，还没讲到重点，我有点就控制不住了，我就说姐姐可不可以停一下，我说先跟我讲爸爸现在情况怎么样，对，我说可不可以我们用倒数的方式，你先讲爸爸现在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再追回去，你再讲这整个过程，因为我很想知道爸爸现在怎么个情况。那这个你看，我就现在因为我在教课，我就突然把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其实是这是我要跟我姐姐道歉的，我要找时间跟她道歉，因为我那时候口气不太好，因为我很想知道现在，我就有点不耐烦，我说姐可不可以赶快把现在情况讲出来。 那你们了解我是我的出发点是我很着急，我很想知道爸爸现在情况，可是那我姐姐就是
她可以理解，
我姐姐是叙述型的，我姐姐就是讲一件事情她一定要从头这样叙述一遍，就是很多次都是这样。对，那平常都可以很耐着心听，可是这件事情我就受不了，我就有点没赔钱了，所以这个是我已经记下一笔，下次跟他通电话要跟他道歉的。对，因为是他在旁边照顾爸爸，这个其实我姐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care。那我就跟你讲说，像我自己认为还可以，可是就控制不住啊，所以我每个人虽然我们说要做一个好聆听者，就是求神怜悯。我就是要求神怜悯，让我们在各种时候，像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那句话语，我们讲话要和颜悦色，和和气气的讲。圣经讲叫我们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慢慢的动怒啊！那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语，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啊。当一个好的聆听者，然后呢，在一对一的时候，刚刚姐妹问我说：“哎。”他我都不知道跟他下面要怎么样沟通，我们要透过提问找出什么是可以要值得关心跟重视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一起要找话题，特别是像你认识的人有些共同的经历，很多时候你可以容易谈，可是有没有很多时候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场合，家长会的时候，一下一堆完全不认识的家长只有打个招呼的突然聚在一起，或是某一个公司party， 一突然之间不是我只有我 group， 有很多其他的人在一个教会里头，不是我认识的，一下3-4个小组合在一起，很多一个联合聚会，有很多 看过见过，可是好像没有真正谈过话的人，怎么样跟他们发生关系？
嗯，
有没有人有好的建议？有没有人很容易跟人家发生关系？你有什么建议？
我好像我有点胆怯，碰到这种很多人智慧的时候，我就说我没有指望要认识多少人去。我说神啊，你把哪一个人正好趴在我身边，我跟他多说一点的话，可能就能联系多一点。我不是到这儿撒网，这儿打一个招呼就走。我是这么一个策略，也不固定一定是跟谁说，说不定有一个人他就在你跟你聊起来就多一点。
对，其实大家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我刚刚形容的，不管是在公司在教会聚会，其实每个人去的时候认识的人都有限，对不对？其实你的惧怕跟另外一个人，其实是每个人都会说，哎呦，这么一个group里头我能不能够融入，所以很容易的就是我至少旁边有人在交谈。如果都没有人交谈，你想想看，在整个 group 里头，你不管是拿一杯酒在一个 party 上，或是一个整个譬如说教会一个 zone 的联合聚会，你有一个人站在旁边没有跟任何人谈话，你会舒服吗？你好像说这个不管是什么 activity， 我好像不在里头，对不对？没有人喜欢有这种被孤立的感觉，所以大家都会说，找几个人聊天啊，或怎么样。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聊天的里头是多深入，还是大家都是很表面的在嘻嘻哈哈讲几句话，就是说我至少有人在讲话，是不是这样子？
表面的多，
表面的多。
那我的看法是，我能不能提讲一下？
嗯，
这边是讲一对一的连接嘛？那
对，
我想提出什么问题的话，可能跟你和他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你是跟他是 acquaintance 或者 friends 或者更深入的时候，你提的问题会不一样啊。你只是跟他表面的话，你就可能就是比较 service level 的问题啊。如果你是 friends 的话，你就会就更深入的提出你要比较私密的问题，right？ 你如果你到更到了闺蜜啊那种阶段的话，当然就是要问题的提出的问题就会更不一样。
好，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本来跟人的关系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如果到一个团体里头，我很人很容易就自然去找认识的人，就一起就 group 就聊天了，对不对？
是
因为话题都在那里，很多马上就根本没有很快就融入。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 group 的一个 group？ 可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像很多聚会的场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 purpose 是随时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
嗯，
传福
音。
对，很多场合，我譬如说，我们真的就用教会的这种联合聚会来讲，很多是新的朋友，对不对？我们不管是什么人邀他来的，他来我们一个场合，他能来已经其实是很大的勇气了。他如果来一个场合里头没有人跟他讲话，他是非常 feel uncomfortable。所以这时候我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跟我们自己很熟悉的那个圈子，当然要聊嘛，对不对？可是请大家这个时候我请你 aware 一下，你看看四周有哪些朋友单独站在那边的，我建议你就是说上去跟人家聊天。那这就我们今天大家讲的说，哎，那我到底要怎么聊，对不对？什么样的话题可以聊？那这个先是给大家一个 warning， 就是说你知道你如果在那场合你会不 feel comfortable。 如果你，我希望大家特别学了我们人际关系，我们你能够更主动的去，不管在教会里头啊，你群上面，你常常看到有个人单独站在那里，好像都没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时候，哎，我就建议你去打个招呼，去关心一下。有的时候你就这么一下，他就以后就来教会了。
嗯，
大家了解我这样讲的意思？
对
啊。那怎么样去跟他啊？我们再看看往下走，看我有没有讲到啊？分享内视自己重视的价值观啊，那很多时候就是找话题。或者为什么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你看很多老美在一起，一谈到 sports 是不是话题就打开了？一谈到 football， 一谈到这个 basketball， 昨天晚上 warrior 打一场电，那只要一个相同的话题，你马上话题就打开了。那所以刘牧师也在台上讲过，他有时候他去看 sports， 他并不是多喜欢看，可是他知道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他要有话题。
嗯，
那这里的话就是说，我记得我女儿在高中的时候，她是上 private school，就是说教会学校。那有一次呢，家长会，那他们学生全部在里头，那我们全部家长就在外头草地上，大家就在等。那大家自然就 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那全部他那些教会学校在我们的附近，他那时候绝大部分是美国人，那我也都不太认识，那就跟他们打开话题啊，对不对？那五六个家长坐一起，大家自我介绍，哎，我女儿是谁啊？这个他儿子是谁啊？大家这样聊，那我跟一对旁边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他，那我就要找话题啊，那我问什么？我就开始问他在，哎，他上什么班啊？你知道我们聊起什么话题吗？我们聊起了这个从这个核分裂讲到核的融合，我还让他讲的口沫横飞啊，因为讲到核分裂，就是说我们现在产生 energy power， 对不对？都是用核分裂的方式，这些炉，他讲说这个不 work， 他说这个就说它造成太多的污染。他说真正核融合的时候啊，他说爆发的那个能量比这个核分裂大爆多少倍。他说真正研究应该怎么样和这个研究这个融合产生的这个 energy， 然后是 clean 的。那他讲的口沫横飞，我们大概二十分钟，那我就在这些都是我不懂的地方，可是我也蛮好奇的，我就顺着这个话题一点点问下去，我自己真的没讲几句话。等到孩子们出来的时候，他好高兴拍我肩膀说，哇 ，we're such a good friend。然后你就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就说，你如果是到一个场合，你应该去一个去趴，你自己要有点准备，你要准备，或者说你知道要跟某一个人，你可以在要跟他进一步谈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两三个话题，或者有的人很 naturally 的，他就会很会问问题，问到一个某个问题，他就很有兴趣的问下去。这个时候，当你在问人家问题，对人很有兴趣的时候，显然对方跟你的 feedback， 你又跟对他东西有，如果你没兴趣，他也会知道。你又很有兴趣，很自然这个话题就下去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个 focus 重点都不是在你。如果整个话题都是你拼命在讲你自己，他也会没兴趣。所以这个东西常常跟人的 communication 就是一个话题。那你收集的话题越多的时候，很容易跟很多人就产生连接啊。
我有个 question， 要是你对那个什么那个 clean energy 没有兴趣，他继续在那里说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那个对他，如果所以这个东西就回到了，当你在问彼此做什么的时候，或是彼此当一个话题没有叫你说没有兴趣的话题，我就跟你讲过，你没有办法装出来不是你的那个，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兴趣的，那很简单啊，就换到 sports。就是说这是一个闲聊嘛，总是有一些不同的 topic 你可以问啊，问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哎，问他的 feedback 如何，总会有一些事情会有 connect。 那如果从头到尾都没 connect， 那对不起，你可能真的跟他就无法 connect， which is also ok， 对不对？但是哎，有姐妹有什么话， 有什么要 feedback 的吗？
I think 没有they might, they think 他们跟人家说话
啊。 OK， 好，那没事，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人的这个 screen 打开，我现在在看的。好，那这样我跟你讲可不可以？我刚刚跟耀宗解释的
挺好的，这样
啊，这个就是说话题你不可能去对一个没兴趣的话题一直深入，那太假了，对不对？但是一定有，我是我在这里讲说分享内视自己重视的一些话题价值观，然后看对方的 feedback，常常就是，但是很简单，如果说两个人很陌生的人，一开始一定会说，哎，你在哪里教会，对不对？我们如果是基督徒一定会说你在什么教会，哎，你做什么，哪个小组。像我一开始问大家，我就问说你在什么地方，你在哪个小组。我并不是说我对你在哪个地方我真的很有兴趣，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家来自完全不是 local。 不但我有兴趣，你看耀宗也分第一节，他一看到网络上这么多不同的弟兄，他也很 excited，对不对？所以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外地的弟兄姐妹对我们 local 我们很 excited 的，而且我不是假的，真的。
我们也希望认识一些 local 的这种，像 Bini 啊，像那些弟兄啊，我看你们都组织的非常好，很棒，我们也很羡慕。
我就说教会的网络小组，现在我不晓得教会的网络小组是一个就是外地的，他把他们的在一起。
派一个
有 local 的弟兄
同工，一个同工做组长，带我们一帮 local 的人，
带你们一帮。
对，
这个是因为我们教会才刚开始啊。
是是，
在往前走的时候呢，他可能这个连我们一个希望，当然最后都是各地的自己有自己的这些小组长啊起来，因为 local 大家可以真正等到 pandemic 结束以后 local。距离不太远还可以一个聚会啊， 甚至在某一个国家、某个地方，就
现在在培训 local 的组长。
啊，正在培训，对，这是对的。我们教会到哪里都是以 local， 就是说自动。可是你怎么跟我们教会的人连接？那显然你现在发现上课是一个连接方式，对不对？
嗯、
至少上我的课
要来，
至少上我的课是一个连接方式。那教会里头就是将来会网络，我相信这个还很多正在发展。那将来怎么样要我？但是我跟大家提过，一定要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对不对？我们现在上课是共同的经历，将来如果要跟不同的人连接的时候，一的是有共同的 project， 或是总是有一些场合，或是除了小组以外，我们教会还有读书会，弟兄有弟兄读书会，姐妹有姐妹的读书会，就说我们还有很多兴趣小组，对不对？那就是说你一定要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就是说或是几个，那个时候我相信教会跟网络小组、你们也可以提案，你说不一定都要 local 啊，我们希望是一个 mix 的，也说不定很多人会有兴趣。
现在读书会可以通过 Zoom 参加他们的那个读书会。
对，那我不晓得 Zoom 的话 是不是 forever， 就是用这个软体，将来说不定在一个下一个阶段，这种真正 virtual 的这个，就像你实际在现场一样，我相信这个也不远了。
嗯。
好，从这个我这边提说，从共同的价值观彼此建立关系啊。这是一对一的连结，那如果是在团体中，我这个写的不太好，我就直接先打出来给大家看啊。那这里的话是，我这里应该是三个碰引起的啊。那这里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团体的时候，我怎么样让整个团体大家都参与，有这个感觉？所以就是说，在一个团体，你如果尤其是你是一个 leader， 像耀宗是区牧，你一定要，你下面有小组长，就这样，你一定要发掘每一个小组长的，他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在公司里头，你带一个不管是一个 functional team 或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 technical 的 team， 你一定会发掘每个人里头他的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你要发掘哪个是他的特别的专长。然后你在一个团体的连结里头，你要常常肯定不同人的他的强项，然后告诉他说他这个对团体有什么样的价值，然后呢，这样他一定要觉得说 I have something to give， 他觉得才在这个 group 里头，尤其是公司里头，如果说在一个 group 里 meeting 里头，有一个人特别有价值，有的人就好像永远在做 dirty work， 他没有他说话的余地，他会觉得说这 group 我根本不想参加，对，所以这个 leader 就要很怎么样去让大家都觉得他想来参与，这个不光是口头化的鼓励，所以这里就跟很简单的几句话跟他讲团体里头是怎么样的一个连接方式。那当然像与听众的连接的话呢，那是跟每个听众，就像我现在跟我 suppose 要是一个网络，我应该要跟大家都有 eye contact， 事实上真的在我上课的时候，学员是随时举手然后就发问啊，就大家就说 feedback 是很好的。那这里的话就是说在跟听众连接的时候，我讲的就是刚刚讲的，不光是你的言语，不光是你的表情 facial， 还有在接下来就是你的肢体，这个是一起要沟通的。所以很多时候就算是政治人物站在台上，他可以讲个很有名的人讲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可是你根本没办法跟他连接，因为有的人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有的人讲话从头到尾声调都不变，你就没有办法，你再怎么想听，你就是没办法很专心的一个人声调都。我如果上这堂课，我从头到尾都是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这堂课是叫什么，我如果声调从头到尾一样，你可能都睡着了，对。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bring out 大家兴趣，你自己如果不 excited， 人家怎么会 excited 啊？这是很简单的。那同样的就是说你的现在这里我们当然是你看不到我的肢体，但是偶尔也许看到一点点手，对不对？可是基本上看不到。可是真正你以后跟人家正常交往 one on one， 或是甚至一直到团体头，你的对人家的表情，你对你的 body language， 这个整体的话是跟怎么样跟人家连接。所以政客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我们会想说，哎，历任的总统，你想说哪几个总统是特别会跟人连接的，我们马上印象里就会想起几个总统，对不对？当年我记得 Reagan， 大家就是说他是一个 very good 的一个 communicator， 他跟谁不管是跟他是同样 政党的或者不同政党的，可是每个人都非常 respect 他。也许人家说他根本不是一个 politics， 他是一个演员，可是他就把演员带出来的怎么跟人去 communicate， 就是他的总统，就是说声望里头他是很好的一个啊。那当然跟大家这样连接的时候，我很重要的就是我希望跟听到你们的 feedback。那如果我问一个问题，从头到尾没人回答，我就问下一个，啊，这个就好像冷场，对不对？那所以在人际关系里头，你不回答问题，你不秀画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连接。那看到画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 facial 表情一动，我就说，哎，我就会问你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在现在大家现在 limit 到 Zoom meeting 里头，如果你跟人家 meeting 的时候，两三个人，或是一个十几个人 meeting， 或是一个像我讲读书会。我是建议你尽量把 screen 打开、啊、让人家看到你。我就跟你讲，如果我跟你已经先讲了，我更不介意你现在一边运动一边吃早饭，我说我都不介意，但是至少我知道，嘿，我 I'm facing a live person， 而不是面对的一个框框上的就一个名字，对我来讲也是蛮重要的、啊、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不要求大家，你们最用你们 最习惯的方式。我为什么不敢这个用 break room set up 让你们分开分组去讨论？我怕有的时候我说三个人一组里头，万一去了以后两个人都把 screen 关的都不想打开，那一组就效果就没了。那我有些组可能回来很热，那有的人会回来跟我说，老师那组都没有人画面秀出来，无法沟通。我怕有这个情况发生，所以我都不敢用 break room， 要不然可以应该大家分组讨论的啊。然后一堂课上完的时候，大家enjoy不enjoy这个课？如果你觉得都 一样事情，一个 point 都没得着，你下堂不会来的、啊、那我如果讲话让你觉得没什么很讨厌、那当然不会了，大家是组里头都有爱心，也会耐心的听完。可是在你可以看到在 internet 里头，在 YouTube 上这些有很短片的，你会不会发现你的耐心有限？你的 YouTube 你只是看个标题，甚至他讲两句话你就想换，你就换到下一个，因为有很多 choice， 任何一个 topic 都有很多人在讲。你譬如说有人想说做菜的，对不对？你想说今天我要做个萝卜糕，那就很多，到底听哪一个人做萝卜糕，你就听你想听的，讲的很有趣的，他内容很丰富的。那有的人就是说明明他也许很好，可是他不会 present， 那你就不想听他的啊，或是 present 的太长你也不想听啊。好，那我们今天下面要讲说这个设身处地的倾听，时间我不知道还多少，我就快一点。
有五分钟。
有五分钟。
嗯。我 video 下礼拜放，我下礼那个再跟用一开场跟大家讲。所以这里的话，设身处地的倾听是一个建立正面关系的基础。然后呢，如果一个人，我在提醒大家，你太自我中心的时候，你只关心你自己的时候，你很难够和人够发展出一个很稳定的关系。好，还有五分钟，我来把这个五分钟记下去啊。另外呢，我们大部分人，你这句话你同不同意？我们大部分人都能够听见，可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这个我叫做真正倾听的能力，你们同不同意？
那不，我们在大部分都我们。都不行了，只能极少数人。
就说设身处地的倾听，让人家感觉你在倾听他，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那因为那很多时候，就算我在某种场合，对夫妻或在家里，或你跟孩子两个人，就是说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客厅，彼此在讲话，有时候喊的声音蛮大的，因为没有彼此面对面，所以常常会有 miscommunicate， 对不对？这是一个。那一个好的倾听者，我只跟大家讲特征，我们不见得都有啊，我很快的跟大家看看。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全神贯注注视说话的对象。那当然不是说每个场合你都要全神贯注，因为很多时候家里很轻松，你不可能每个，但是如果是你在面对一个你想要真正要认识的对象，他真正有话要跟你讲，那你在教会见到面，你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碰到这种，就我在教会跟人讲话，他总是不看我，他总是低着头或是看其他地方，就是有的人觉得跟人家眼睛面对面他有压力，他就眼睛不想跟你面对面。那一个好的沟通全神贯注的时候，眼睛的沟通很重要。然后呢，这 这是我们更多的时候不要插嘴打岔，让人充分表达他的看法，很不容易啊。就小组聚会的时候，那带的人抛一个话题，那有的人一讲，那等到下一个人中他还没讲完就被下一个人打断了，因为有的人在就是没有耐心在听人家讲话，他只是在 prepare 说我该讲什么，然后一找到一个空档他就插进去了。这种时候就是说常常就是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在一个小组里头，任何一个场合你怎么样让对方讲完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然后你要专心去理解说话的内容，然后这一点是说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啊，因为很多时候他讲话常常你不要就听了，尤其夫妻之间常常会讲反话的，有没有？你不要听他的话，就是要听到他的话中有话啊，他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那有的时候就是说，甚至他不想就跟你直接，他觉得说应该给你个眼神，你就要了解了。那他讲一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后面有另外一个意思。对于弟兄来讲，这实在是太难了。姐妹们，我跟你讲，你对于你们实在是在虐待你们的弟兄，虐待你们的丈夫，因为我们男生都比较直来直往的。可是有没有正好相反，姐妹是比较直来直往，弟兄比较这个想太多的，也有啊。但是基本上多半弟兄是比较多的。有什么话要讲？
我就说我太太是特别直接的一个人，她不留情面的，但是好像我就好像很容易受伤一样的。
好，很容易受伤。时间不够了，我没办法分享你这个，我再继续往下去啊。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一个好的倾听者他会控制他的情绪，这我都跟你讲的，这都是特征啊。然后你会完整的理解以前你不下评断，然后你会在一个个的 listener， 就是说如果他讲太长，在适当的时候你会切进去，切断他，然后会跟他做个小的一个 summary， 然后又继续听他讲，然后你会很温和的提出问题，要厘清想法。这是一个倾听者，你们自己就说可以对号入座，哪些东西你做得到，哪些东西你好像有比较缺乏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每个人自己加强的地方。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关心他，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聆听的这个深度会影响你跟他觉得他的感觉。那夫妻之间我知道 是不容易，但是很多时候你在陌生的场合要跟人开始交往的时候，这个全神贯注看着对方讲话还重要。我没写常常要面带笑容啊。我跟你讲， 你一个脸你不带笑容，没有人想跟你讲话。
嗯，是。
所以一个真正的关怀呢，我讲的是发自内心，不会要求回报。同时呢，一个关怀不是一个口头的行动，而是要实际付诸行动。那这里的就是在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要帮你祷告，我们基督徒最容易就是我帮你祷告，祷告不是不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 one step further， 除了祷告以外，你会问我还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我在讲说一个真心的关怀能打开任何冷漠的心情，能够真正建立一个长久的关心。然后在这么忙碌的生活里头，谁愿意去花时间关怀别人，你就会跟他会建立关系。那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你给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那花时间啊，所以我这里又是重新刚刚 repeat 的，一个真心的关怀能够打开任何冷漠的心情啊。最后，这最后一张 slide 了。请大家在撒种阶段的时候，你不要计较你的成果，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你就是跟人 connect， 跟人多认识朋友，然后多关心人，这个东西每一样都没有要求说希望对方能够回报你什么。那因为是撒种嘛，你什么撒种出去，有的撒在就什么，有的撒在好土上，有的撒在荆棘里头，各种情况都会有。但是你撒的越多的时候，你总会有收成的，对不对？为什么不要你大家计较？因为如果你有期望，你往往失望会更大。所以当你没有期望的时候呢，你反而失望会小。 好，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先大家 做一个结束祷告，那等到完了以后还想继续有事的就可以下线，如果想要继续 聊天的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继续，好不好？我先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我就把那个 recording 我就把它停住了。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啊低头。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了这个在人际关系里头的撒种阶段，是吧？真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分享的过程里头，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亮点，是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样 improve 我们的人际关系。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未来的一周里头能够，孩子也不求多，只是就一两点能够让他们收到，能够获得到帮助的一两点，对他们的人际关系，在疫情里头对他们人际关系都有好的影响，孩子就觉得说这就非常够了。求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世界各地，他们的不管现在生活的光景，工作的光景，求你继续带领他们，让他们在前面走的时候，是吧，你都在他们的旁边看顾着他们，你的天使天君都在四周保护他们。我们这样同弟兄姐妹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